在回家途中的小田急电车里，照明灰度不足，解像度又不高的液晶显示屏上播放着某通讯社的新闻画面。新闻稿字幕上显示着，在神奈川县座间市某公寓里发现了九个人头尸骨，犯罪嫌疑人是27岁的男性，职业不详。又一场悲剧，居然离自己的生活圈如此之近，以前交往过的女孩就每天在那个车站上下学。嘿，简单生活碎碎念，我是林星，这是我的独立播客，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、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，像旅行一样生活，像生活一般旅行。这种事情发生，讲出来总是很灰暗、很沉重。在一间17平米的小公寓中，发现了8个保冷箱，箱里存放着9颗人头头骨和被剥下的人骨部件。至于被害者是什么人，还正在经过 DNA 验证。犯罪嫌疑人口述，他在 SNS 上找到了想要自杀的人，并进行对其杀害，内脏和肉体被肢解丢弃，只剩下大件的不易处理的头骨和骨头放在箱里。一个人他是如何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呢？他该是怎样的一个丧心病狂呢？要么是神，要么是恶魔，总之违背人伦到这种地步，早已失去了人性。或者是他是帮那些想要自杀的人得到解脱的神。这件事情也不愿细讲，也不愿细想。让我心头一惊的是，原来自杀率高的日本社会，并不是总能见到的卧轨跳楼。原来还存在着某些自杀集团，一个人去死，不免太恐惧，太孤独，那就大家约一起死好了。怎么死，在哪儿死，可以一起商量。真是件恐怖的事情。另外一个让我惊讶的事情是，日本警方的搜查能力和日本社会的监视系统。只要在东京圈内，仿佛监视相机已经达到了无死角，好像在街道上每一个角落里都布满了监视摄像头，全时段的监视。如果将这个系统连成网络，再导入人脸识别技术，想要搜查某个特定的人的行踪，真是再容易不过了。谁有这个权利，谁就像1984中描写的老大哥。保护群体的秩序与安全，就要牺牲群体的隐私。在当代文明社会中，早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争论。 SNS 面临的此类问题岂不是更尖锐？有时候想想，像我这样高曝光率的人，在 SNS 上频繁投稿的人，如果做了什么坏事，或者被什么坏人盯上，很容易将我人肉出来嘛。也可能冠于一些无需有的罪名，发动一些无脑的网民们攻击，想想也挺可怕的。让我想起我前一阵子看过的一部日本电影，名字叫 Creepy， 讲述一个变态杀人狂的故事。影片非常优秀，如果对类似于《沉默的羔羊》此类电影感兴趣的伙伴呢，可以看一看这部日本的作品 Creepy， 我会把链接贴在下面的博文中。看到这则惨案的时候，我就有种预感，它作为一个典型的犯罪事件，一定会有很大的 IP。 围绕事件的多层报道之后，就是文艺作品的创作等等。如果不是对社会的影响恶劣，政府干涉的话，他在接下来的2年里一定会陆续的以各种形式，以各种方式去卖钱，或者是被人提及。 你看我的 podcast 也专门找一期来谈这一件事情吗？像这样的惨剧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，但是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的身边，我们的社会里出现了像这样的变态杀人狂，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有没有反思我们自我，或者从人性最深处来考虑，我们每个人身上有没有像这么样一个人的影子？这么样一个社会产生了这么样一个变态杀人狂，那么促成这么一个社会集团的每一个分子，是不是都应该有责任感呢？当然我也没有伟大到说我们要做君子，先天下之忧而忧。我们生活中不知道哪一个人在某个时刻就会走失，就会暴走，就会走往了某个极端。所以我们能做的还是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身边的人，多去关心一下身边的人。不好意思，今天的话题好像非常的沉重。如果你喜欢我的播客呢，可以点击博文中的图片订阅我的 podcast 频道。我是林林星，简单生活碎碎念，好像最近的话题都不怎么简单。